最后我们的神没有被推翻，撒旦要蒙羞。虽然撒旦兴风作浪，虽然呢叫以色列也好，叫南国也好，都被掳去了，但是最后你看见说神完全得胜。但是最后得胜是什么？最后得胜总是让人家知道说弥赛亚要来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当你读到何西阿书，你知道将来最后他们要复兴，但是复兴又怎样？如果复兴一个最重要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所以呢我们读到何西阿书要记得一件事，那么这个就是主要最高峰，那应该是第三章第五节。后来以色列必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。所以这里他们的王大卫就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将来我们的主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么起头呢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以为这个人是个人，慢慢慢慢久了以后，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弥赛亚是个超人，不是普通的人，他是从亘古就有。所以本来他们当他们读至旧约先知起头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他们还以为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是像大卫一样做王，是做王的，其实不是。我们这里的大卫严格说来乃是指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何西阿书，不要忘记它是写下来的先知书，那写下来的先知书一定有一个美丽的句点，那个句点那个最后的结局荣耀的结局就指着弥赛亚来说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交代一下，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跳到阿摩斯书。因为何西阿书是给我们看见四个角度的一个角度，现在呢我们就转到阿摩斯书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不过有一件事我们清楚，就是何西阿跟阿摩斯是一组，以赛亚跟米迦是一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赛亚跟米迦他们主要的对象是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那么何西阿和阿摩斯他主要的对象什么？是北国，明白吗？那尤其阿摩斯是从南国来的，根本是南国来的。那么结果呢，神就打发他到哪里去？就到北国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北国呢，自从耶罗波安一世开始，一直到现在到了耶罗波安二世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神做的事情神永远不会忘记。那么大家如果读这个什么读列王记上下，大家印象还深刻，对不对？大家如果记得的话，你知道不知道等着耶罗波安拜偶像的时候，尤其是他本来呢他起头的时候他们还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后来呢他为着怕人心都完全被南方挪去了，所以他在伯特利就设立了祭坛，然后在但也设立了敬拜的中心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一件事情，神特别打发了一个犹大就在南边的一个人，特别到伯特利去，那么特别呢说一段的预言，特别指责耶罗波安。所以整个北国的故事我们都知道，他们陷在一个罪里面，圣经称他做耶罗波安的罪。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罪呢？耶罗波安的罪就是他另外设立了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，因为政治的企图，结果就把神的旨意就改了。现在他尽可能不让北国的人到南国去敬拜，所以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。所以这个时候当时呢，神就打发一个南方的人，南国的人去责备他，这是耶罗波安一世。那现在呢，可以说到了整个北国最强盛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和乌西亚犹大王刚好是几乎同一个时候的，他们两个王都很长，而南国也是全盛的时候，北国也是全盛的时候。所以如果讲到政治势力，不 讲属灵的，讲了政治势力。那么可以说南国北国最好的时候是乌西亚年间，也是什么，也是耶罗伯安的年间。所以一面你看见北国是耶罗伯安，南国是乌西亚，本来按理来讲北国是一无是处，对不对？但是终于现在北国可以抬头，耶罗伯安可以抬头。所以如果讲到耶罗伯安，讲到北国的话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是全盛的时候。但是南国跟北国不一样在哪？南国只有一个朝代，就是大卫的朝代。南国只有一个王室，就是大卫的王室。南是只有一个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没有第二个宝座。可是呢，我们已经读过北国就不一样了。北国耶罗伯安是个朝代，然后来人把他推翻了。然后耶户又是亚哈又是个朝代，然后耶户又是个朝代，所以现在你看见是耶户这个朝代到了全盛的时候。但是不管怎么，在神的心目中，北国的历史是一个历史，北国历史是完全是可以说一团糟的历史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，那么可以说从耶罗伯安一世到耶罗伯安二世，那耶罗伯安一世呢，你看神就打发了谁呢？是打发了一个南方的人去责备他，这个故事你还记得。那现在等到北国到了最强盛的时候，神同样做一件事，神就找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阿摩斯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们读一段阿摩斯的故事，我想我们就会清楚这个阿摩斯说第七章。你看第七章呢，他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。好了，这件事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第九节，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。好，那么这个耶罗伯安的家到底是耶罗伯安一世呢，还是耶罗伯安二世呢？两个都对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是从耶罗伯安一世一直到耶罗伯安二世，但是呢眼前坐在宝座上的是耶罗伯安二世。所以这里讲的要攻击耶罗伯安的家，那当然是包括什么耶罗伯安二世都在里面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在伯特利，那伯特利当然就是北国的这个祭坛的地方，有个祭司叫亚玛谢，就打发人去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去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。那个原文是这地担当不起，就是说以色列这块地担当不起的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，耶罗伯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那么这个就是比刚才的话要更多了，明白吗？就讲得更清楚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打了小报告，就打到那耶罗伯安那里去。那当然这个话如果被王听到，当然是属于背叛呢。所以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，你这先见呢，要逃往犹大地区，因为你根本从犹大来的嘛，要逃往犹大地区。所以可见这里有一个人可以直接的对阿摩，对什么呢，对耶罗伯安二世讲话，而且预言说这个耶罗伯安一定要被刀杀，而且以色列民一定要被掳去离开本地，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国要亡国来说的。那么这个先知的确是真的先知，如果不是真的先知不敢说这个话的。那么尤其呢，他根本不是本地人，他根本不是北国，他根本就是南国的人。结果呢，所以他告诉他说，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，在那里糊口。他当然看不起，他觉得他根本就像神棍一样，你要糊口你为什么来这里糊口，你应该就回到犹大地区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总是从这个普通的角度，一般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。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说，第十三节，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主的圣所，君王的宫殿。 你看这是大题目，对不对？第一，有主的圣所。你没有想到原来这个所谓的圣所是耶罗伯安另外所立的中心，所以这个家这个王室是耶罗伯安的王室，明白吗？虽然他们换了几个朝代，但是换汤不换药，很明显都是不讨神喜悦的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再看下去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，那这一段就很重要，这个我们对亚玛对阿摩斯就认识了，到底阿摩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他什么吃的什么胆，他赶到耶罗伯安去把耶罗伯安将来来预先告诉他。所以要记得神做事是连贯的，耶罗伯安一世是神借着犹大的一个人去指责他，也先是去指责他，那现在呢，神又借了另外一个先知，这个先知呢叫阿摩斯。那么现在不要忘记，神所寻找的人都是没有想，你做梦都叫你跌破眼镜的。所以你等一等，你就知道阿摩斯到底他不同不平凡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十四节，阿摩斯对亚玛谢说：“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明白吗？”所以很简单，我根本不是先知，而且也不是先知的门徒。那你怎么让先知呢？可见先知有家谱的，可见先知呢，你一定受过训练，你就知道是不是先知。你到底是不是约拿？你看看他是不是跟过以利沙的？所以有人认为说约拿呢，可能就是以利沙救活的那个孩子，那这个书念妇人的孩子，这是普通有人这样说的，因为就的年龄各方面来看是很像很像的。那么所以呢，现在你是不是就是看你有没有跟过以利亚，有没有跟过以利沙，你是不是先知门徒里面的一位？所以可见不要忘记，阿摩斯那个时候如果他在北国的话，他应该有机会做先知学校里面一个分子，他应该是先知的门徒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资格来讲，他说我不是先知，明白吗？那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就着正式来说，如果就着一般情形，就着这个正式情形来说，我不是先知，而且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。所以你叫我拿名片，我拿不出来的，我就不是，我就这个样。那我是什么呢？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。所以很清楚啊，他不是没有事情做的。有人研究，有人读这个阿摩斯书，他们就可以读出来说，那么你看见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意思就是说，阿摩斯不是全世界的，明白吗？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他不是，他完全靠着他两只手来供应他，他一面做牧人，一面呢又修理桑树。那么还有读圣经能读出来说，哎，他还拥有一些羊群，还拥有一些财产。所以他根本不靠这个来糊口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先知说你要往犹大去，在那里糊口好了，你不要来这里来讲。所以很清楚，他告诉你说，我根本不是糊口的，我根本自己有职业的，我根本自己有是做牧人，而且也做桑树的。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，我不是科班出身，我不是神学院毕业的，我也不是牧师，你明白吗？你今天大家觉得牧师或者怎么是糊口的，但是很清楚，我完全不是靠这个来谋生的。所以这就是神所兴起的人叫阿摩斯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阿摩斯书，我们读不明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背景，我们晓得阿摩斯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首先第一，你要叫他拿权威，他拿不出来。他第一，他既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以利沙，而且也不是以利亚的学生，也不是以利沙的学生。如果是以利沙，大家都知道是以利亚的学生；如果是约拿，很可能是以利沙的学生。那么甚至于呢，在我们如果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，何西阿可能应该就是什么，就是先知的门徒里面的一个，非常可能。但是阿摩斯不是，所以你看见神作工就是很稀奇。他完全可以跳出圈子之外，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的，明白？我们以为说全世间的，以为是科班出身的才是侍奉神的，才是为主说话的，不是？阿摩斯不是。所以你看，神的的确确叫人